Assalamualaikum, Dosti。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巧燕。
在这里呢，我们首先呢来问候各位呢能够在这个恩典与真理的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
千万不要嫌我们啰嗦，每一次节目开始前我们都在呼吁一件事情。呼吁什么？
就是沟通的问题。
不是呼吁听众朋友跟我们沟通，跟我们多多交流，
就是互动。其实呢，我觉得如果不能互动的话呢，只是我们讲你们听的话呢，我觉得是
不足够。
对，不足够。所以呢，希望呢，我不单单我们两个人讲，能够彼此的来分享的。
比如说，你对于节目有什么意见，想要我们改善的，或者你自己在家里看天听的时候有不明白的地方，也欢迎你随时发电邮或者发短信给我们。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良友。拼音点 N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就能跟两位主持人沟通了。
嗯，其实讲的沟通非常的重要，你在任何的地方，你工作的地方，家里面，社会上，你如果不懂得沟通的话呢，那你就常常会吃亏的。
嗯，知道，我们之前讲到沟通有困难，有阻拦，或者是第一个得罪人，
嗯，
第二个肯定是愤怒发脾气。就像那个婚姻幸福秘诀一开始不是说他总是乱发脾气啊，乱发脾气的时候代表他很愤怒，代表他有怒火。
嗯，到了那个发脾气的时候呢，说明这个两人的关系呢已经很紧张了。
嗯，
所以为什么不在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冲突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先把它解决掉呢？能够好好的沟通呢？所以这个是每一个家庭所面对的问题。
不过还是要回到那个源头，到底对方或者你自己为什么会愤怒，多半是因为不满意啦，或者是不高兴啦，有些事情不合乎你的期望等等，或者你的伴侣做了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完全不能接受等等的。所以我觉得你处理这个问题的第一步是理解生气的原因。
嗯，就要找出那个原因呢。如果你不找出那个原因的话呢，
嗯，
这个总是反反复复的出现的时候呢，那你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对，其实呢可以说很可悲了。因为近几年呢，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他就说了一番话，让人觉得好像有点道理。他说现今啊这个时代，无论是在公众场合或者是家庭里私下的发怒的现象呢，是每天都在增加的。每天，他甚至还用愤怒时代去形容我们现在处在这个时期啊。他说是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更为严重的，这个是愤怒时代。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啊，这个社会的环境啊也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当中培养我们一个合理的、和睦的、和平的一个环境的话呢，
嗯，
那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对，我们一直在强调沟通上面或者相处当中一定要和睦，一定要和平，尽量呢不要发脾气。但是我倒是听过另外一种说法，他说实际上怒气它就好像一把手术刀，手术刀它是中性的嘛，如果你好好使用的话它能够医治别人，但如果你不好好使用的话它反而会伤害到人。
其实对，我觉得也有道理。愤怒是情绪的一部分，
对，
要合理的去改善自己的这个愤怒，
嗯，
合理的去处理自己的愤怒也非常重要。就像好像我曾经分享过，我曾经在这个情绪的当中也有愤怒，对我的家人这种关系啊，其实我觉得这种关系呢慢慢慢慢就进入到自己内心里面去，对自己内心里面的一些愤怒要去处理。
嗯，
如果你自己能愤怒不能处理，怎么去处理别人的愤怒呢？
是，你说的没错。天经里有一个教导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他说生气 却不要犯罪。我同意的，上主他创造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有喜怒哀乐的，千万不要刻意的去压抑我怒气的那一块，因为那都是真实的你，你一定要去面对真实的自己，但是不要犯罪。我们要懂得怎样去处理，要不然的话，你可能会做出很多让你后悔的事情，可能你会伤害人，可能你会用暴力去对待事情。
接下来我们在幸福婚姻秘诀当中，我们谈一谈愤怒也是沟通。
为什么要结婚呢？
为什么我们总是常争吵呢？
他总是乱发脾气，怎么办呢？
我跟他的看法有很多不相同呢。
小燕、阿牛、杨天成启示婚姻的奥秘，幸福婚姻秘诀。
给您揭晓
幸福婚姻秘诀。
我是未婚的苏小燕。
我是已婚的杨天成。
我是已婚的阿牛。
这个数数手指，我们三位做这个环节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已经差不多来到环节的结尾部分。当然我的身份还是没变的，不过还是那句话，做完这个环节对婚姻稍微多一些正面的了解，也找到一些处理的方法。经过两位已婚的男士给我讲解，我发现跟男生相处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困难，重点是彼此都要互相的尊重，互相的体谅。
这就是你的一个总结。
一个总结，那不然的话很容易会产生怒火、生气、吵架、冲突。
这就是你之前认为婚姻里面出现的那些不太愉快的事情，
免不了吵架。
因为我发现呢，婚姻当中其实不单单婚姻了，人跟人相处的当中呢，很容易从负面去想，讲一句话或者做一件事情就从负面去想，这样呢很容易就产生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总是觉得别人动机不了。普遍的情况，不要说谈到婚姻中间的关系，你坐公交车或者你坐地铁，不难看见乘客与乘客或者乘客与司机因为一点点的小事情可能就被人拍成视频放在网上闹得很大，都是因为一件小事情引发的冲突。
其实婚姻里面出现很多纠纷或者是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去离婚，也是从无数件小事引起的
琐碎的事情
呢。对，其实一个小事呢，当你从负面想的时候呢，就有一种反应，就认为对方怎么怎么样了，然后就开始有一些争执啊，一些吵闹啊，甚至一些愤怒、狂怒啊，这种打起来的都有，非常严重了。
小燕、阿牛、杨天成启示婚姻的奥秘，幸福婚姻秘诀。
二位有没有试过跟自己的老婆真的吵到不行了，已经吵到需要大家冷静一下或者分开一下？
不止一次两次吧，
好多次了已经。
很多次，对，妻子的脾气不是很好，那我的脾气也更差。我妻子在受洗的时候，她曾经有一个见证，她说之前她的那个脾气被她的同事形容说你血管里面流的不是血是汽油来着。
哇，
就是
一
点
见火就着，
对对对，就一点就爆的那种。所以呢，就我们两个经常会吵架。
那请问你的血液里也是汽油来的吗？
是火，
是火来的。哦，
对对，
火跟汽油放在一起，那没有安息的时候。
是是是，经常容易吵架，而且吵完以后大家都不想去面对，因为挺不好的。
最关键的是，如果家庭里边有孩子的话，孩子作为中间人呢，他该帮妈妈还是帮爸爸呢？还是站着中间不吭声？
我父母吵架的时候，我印象中我都跑得老远老远，因为我听到那种刺耳的那种尖叫啊，或者是咒骂啊，就觉得真的心里面很难受，
也是挺难受的。小时候我们看到爸爸妈妈吵架，等到你长大以后，你开始有自己的家庭，你建立了婚姻，原来你还是跟父母亲一样逃不了这种吵架的局面，下一代也会像我们小时候一样承受着父母亲吵架的环境，小孩会害怕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每一次看到我父母亲吵架吵得很厉害，甚至会动手互相打的那种，
对，
我会害怕，害怕的是什么？我做错事情了，让他们不高兴。因为小孩他真的不懂，他不明白成年人的世界，他不知道你们吵的原因是什么，以为都是我错，以为都是我顽皮，对孩子来说会造成挺大的阴影或者影响。
对，
所以通常人呢，面对这种情况呢，有两种反应，一种反应呢，就直接的迎上去了，直接吵了，另外一种就躲避了。
啊，对，还有这种就是冷战，其实就是一种躲避吧。
对，表面上我不跟你吵，但实际上呢，也是无形的一种对抗。
对，
这种对抗也是很可怕的。那有的人呢，藏在心里面，这种藏在心里面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气球，那个炸弹，这个炸弹有一天爆发的时候，那不得了啊。
是的，所以有一些人感觉这一对夫妻可能啊，一直都很恩爱啊，好像看起来很不错啊，但突然听到他们离婚的这种消息，
你会很惊讶了。
对对，很惊讶，就觉得他们不是很好吗？但实际上如果是了解以后才知道，他们的那种表面看起来不错，但是内地隐藏了很多以前的争执啊、纠纷啊，没有暴露出来。所以不单单是动手或者是动口是属于吵架或者属于愤怒的一种表现，其实不言语也是一种。
所以呢，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他说狂怒炸毁了人们赖以沟通的桥梁，也就是把那个桥梁
给
炸掉
了。
对，
那愤恨使人急匆匆地跑到堡垒的后面躲起来，渐渐地伤害对方，要不然就直接的炸到对方，要不然就是毁掉对方，其实都是一样的。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我经常跟人家说，虽然是女孩，但我不是一个爱哭的女孩。泪腺分泌相对我其他的闺蜜是比较少的。
少的，
但我这个人会生气到哭，我不是伤心到哭。每一次吵完架之后，我觉得不管是我的心灵还是我的身体，都受到双重的伤害。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呢？当然有些问题你一定要面对的，你要处理。或者你看到你丈夫、你的老婆有哪些事情，他真的伤害到你、触碰到你某些死穴，你应该要讲出来，不能够隐藏在内心的，因为大家都是最亲密的家人。但是表达的方式是不是要稍微调整一下呢？
你生气以后，你可能会有一种伤心的感觉。我生气以后呢，大部分都是觉得很后悔，不该砸东西啊，然后砸了、
你会砸东西的。
对对对对、因为你不能打人嘛。不能打人，然后怒气又发不出去，就形成摔东西的习惯，然后
冲口而出的一句话收不回来了。
对对对，所以
砸出去的物品也收不
回来
了。
对，买个新的很贵的，所以手机就摔了好几部。所以
你怎么那么蠢呢？砸手机，砸点便宜点的吧。
对对，拿个杯子啊什么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这边就生气以后，多数的情感就是觉得很后悔。
那杨天成老师呢？平常看你的性格挺温和的，讲话的时候比较轻声细语，你发起怒火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
其实从小的时候呢，就是我常常跟我爸爸吵架，甚至动手。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年轻气盛嘛，有一种对抗的一种心理。随着年龄的成长呢，我发现呢，要有一点成熟感，所以呢，遇到这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躲避的，我就会
躲避，
不吵了，直接躲避。那最近呢，我回到家跟家人在一起，短短的九天的时间呢，三次有机会被骂。
被骂，
那被骂的时候呢，也是很不舒服的。那么甚至也顶嘴啦，讲几句话
了。辩论大赛来了。
到最后一次呢，非常严重，就是很多人攻击我了，很多人就围着我讲了很多的话。当时呢，我第一个反应，赶快走吧，要不然整个房间都爆炸了。
如果二三十年前的杨天成，也许不会躲，也许会跟他吵，一直辩论下去。
对，我跟我爸爸会搬出那个椅子来打的那种。但是后来那一天的我的感觉，已经晚上了，很晚了，先去洗澡吧，
先去洗澡吧
、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家庭里面或者在婚姻里面，像这种生气啊或者是愤怒啊，你觉得这种导火索是在哪里呢？
这个导火索其实很多原因的，很多人都是从个人开始的。个人你感觉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就容易产生这种，第一个呢就是恐惧，危害到我了， 伤害到我、触到我个人的利益的时候，我有一个反弹，这个反弹呢就是自然怒气。
你做的事情不如我的期望，或者你做了一些事情让我失望，让我彻底的对你失望。
我是觉得两位说的很有道理。听杨天成老师说那个恐惧，好像很多事情自己想做的事情没有做好，然后担心会被对方找茬。对方一找我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很多时候不是认错来着，第一就反弹回去，就把
责任否认自己的错误，
对，然后把责任推到对方头上去。比如说对方说你怎么迟到了，我就找很多客观理由啊，你看你老催我，我忘拿东西了，我就回去又跑出来，然后就迟到了。
这句话很熟耳，我经常好像也跟我妈说，她也是唠唠叨叨的说、你为什么要那么慢，就是因为你催我 你催我就让我忘东忘西的，
对对，
重新再拿回就浪费时间。
所以有的时候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是无形当中有一堵墙摆在前面了，要不然就是把那种墙给推破，让对方也都受到伤害。
你可以跟伴侣一同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想些方法，但最关键的还是要回到上主的面前。你要明白，要承认愤怒的源头，我觉得有些时候是骄傲，是太过于的自我中心，因为你觉得你的角度是对的，你的论点，你的看法是对的，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想法是如何，所以这个多多少少也涉及到自我中心骄傲的层面上面。真的要靠着从上主而来的智慧帮助我们去一步一步的，不要说一下子改变很火爆的脾气，但最起码逐步逐步的改善，让你的身边人啊感受到，他最近好像有点改变了，他最近的情绪好像有点温和了，最起码让人看到这些改变吧。
对，所以我觉得当那个冲突要起来的时候呢，先想到不应该把这个桥梁，沟通的桥梁把它炸掉，如果炸掉双方都毁掉了。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去想怎么样去维护。
刚刚杨天成老师讲的那道墙嘛，那道墙你把它炸毁，
是墙还是桥？是桥，
是那道桥。
对，
把它炸毁是非常
容
易的，重新建起来
就很难，
可能要花很多年的时间。
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
含
怒
到日落。对，
我们可以生气，但是怎么样去改变这个心态？从这个负面转到正面，在日落之前先把问题解决，沟通好，不要延续下去。
好想请你等一等。不知道你肯不肯，我爱你爱你这样深，我们之间总是隔着一扇。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
我经常说啊，听众朋友是我的同路人，可能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但我真的希望能跟你成为同路人。那杨天成当然也是我的同路人呢，所以我不介意跟大家分享，有一段时期我是很生气的，很容易愤怒的，可能是因为周围的环境因素等等。于是呢，我那个时候经常在家里会做一个坏习惯，扔东西，什么东西都被我扔。
比如说呢，
比如说遥控器啊等等硬的物件啊，结果呢，我房间有一道墙上面是有凹凸的，有几处凹凸的洞。现在隔了几年，每一次我回到房间，我再仔细看看那些凹凸，我觉得好可惜哦，明明好端端的一埲墙。
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号
了啊。但是你会觉得，哎呀，它不能再抹平了。但你说的对，很好的一个记忆，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提醒我自己以后不要再冲动行事，要冷静，要冷静。
还好。
还好
你是扔东西扔在墙上
哦，要不然扔到外面就惨了。
外面也好啊，
砸到别人也好，
砸到别人就麻烦了。
哦、是你说的，
如果你把一个玻璃扔到对方的头上，那个后果。
我倒是听过有新闻，人家不是把玻璃，是把整台空调扔到大街上。
这个就可怕了
啊！这个非常
可怕，万一有人路过正好砸到那个，
对，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愤怒呢，其实要好好的去处理，关键是在这个愤怒的当中，让自己跟自己很好的对话， 跟自己来沟通，
嗯，
然后呢去饶恕自己。
对，
如果你自己不能饶恕自己的话，愤怒永远在你里面，
嗯，
然后你怎么去饶恕别人呢？所以我觉得饶恕别人的时候是最好的跟自己和睦，跟自己和好的一个过程。
嗯，没错。再给大家分享半节经文，刚刚说生气却不要犯罪，其实后面还有一句的
哦。是什么？
不可含怒到日落。
其实当你含怒到日落的时候，你把你的愤怒积蓄在你的身体里面，积蓄在你的整个的这个心灵里面，然后等哪天爆发出来的时候呢，那可就是一个很大的炸弹。所以要学会在日落之前呢，要去处理自己的愤怒。
从中医的角度会怎样？大动肝火，对肝也是不好的。
当然，对整个人都是不好的。下面我们听一首诗歌《爱中不惧怕》，然后之后我们有心灵的殿堂。
有谁能与你相比？对我如此的温柔，有谁能与你相比？永远坚定，永远坚定，不放弃。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一位新疆诗人亲眼看见这样一幕悲剧：天山脚下小村庄的一匹漂亮的母马失去了矫健的配偶，村里的人想再找一匹公马，形成一个骏马群落。 在失望于一匹匹公马之后，人们最终想到了这匹母马的儿子，一匹强壮彪悍、浑身无一根杂毛的白马。但是牧民们很清楚啊，马是不能有近亲交欢的，鞭打也不行。于是他们用黑布罩住了两匹马的眼睛，怀着畸形美好的心情，将雄健的公马拉到美丽的母马身旁。人们如愿以偿了。事后一位牧人想木已成舟，百米之外取掉马的眼罩，白马回头一看，看到自己的母亲，仰天长啸，母马也认出了白马，顿时扬起两只前蹄，几乎将身竖起，爆发了悲鸣。牧民们猛然的警醒，而且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了，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白马拼死挣脱了缰绳，向远处的悬崖奔去，纵身一跳，而这个时候母马也脱缰向相反的方向狂奔，面对万丈深渊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那裹着利欲和谋略的人，那带着血性和尊严的马，在生命的悬崖上交锋，天地看到了胜败。让我心里有所触动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人有时候的自私自大。真主既然是让我们管理这些世上的一切，我们就要遵照他的心意而行，而不是照己意而行啊。人们应该明白，这地球绝非只是属于人类的，如果胡乱地改天造地、毁林填海，宇宙之马终将在远处悲鸣。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警醒。在天经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这样说，真主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有走动的生物。
上主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恩典，让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去管理主所赐给我们的一切。首先我们要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心，管理好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才能够管理好这个世界。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饮之乐叶尔孤白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
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知道，人人都应该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一点发怒，因为人的愤怒并不能成就真主的意。
我们要在人的里面有耳朵、有嘴、有我们的不同的器官，但是呢，我们的耳朵是要快快地听，然后嘴要慢慢地说，慢一点发怒，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彼此的和睦。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